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请您收听缅怀新教宗本笃16世的一篇文章，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缅怀新教宗本笃16世的一篇文章。
荣休教宗本笃16世于2022年12月31号在梵蒂冈山丘上的教会之母隐修院安息主怀，享年95岁。他在放弃教宗牧职后退居于此，在隐退和祈祷中度过了其漫长人生最后的年头。此间，他的一次重要破例出行是于2020年6月18号至22号前往雷根斯堡。在他最心爱的兄长格奥尔格·拉钦格蒙徐去世的前几天前往探望并做最后的告别。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于2016年6月28号在宗座大楼克莱蒙厅为其竞夺65周年纪念而举行的庆祝活动。教宗方济各也出席了庆典，教宗方济各曾多次前去探望他，不少朋友和来访者也能够接近他，并通过社交媒体发送消息和图像，以使我们能够继续感受到他谨慎而警惕的形象的陪伴。有时候他也会以信件或简短信息的形式答复，其中无一例外地展现出他的善良、睿智和强烈的灵性生活。涉及重要议题的写作则相当罕见。耶稣会士隆巴尔蒂神父在本笃16世在任期间担任圣座发言人，也是这位教宗隐退后他的基金会主席。神父近期撰文悼念本笃16世。我们在今明两天介绍这篇文章中关于拉钦格从巴伐利亚到罗马，以及他在若望保罗二世时期担任教义部部长的经历。若瑟·拉钦格于1927年4月16号出生在巴伐利亚的马克特尔镇，那是在圣周六的清晨，他在同一天早晨受洗。正如他所叙述的那样，所用的是刚刚受祝福的水，因为那时候复活节守夜礼是在星期六早晨举行。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很感恩，以这种方式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圣体圣事的神秘中，因为这只能是一个祝福的标志。若瑟出生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传统的普通巴伐利亚家庭，他的父亲也叫若瑟，是一名警察，母亲玛利亚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有时候也会做些厨师的工作，以满足家庭开支所需。他在家中排行第三，是最小的孩子，比他年长的有大姐玛利亚和哥哥格奥尔格。若瑟的童年基本上在一种平凡与安宁中度过，全家人随着分配给父亲的工作任务而搬迁于巴伐利亚的不同地方， 在马克特尔镇之后，他们于1929年迁往蒂特莫宁，于1932年搬到阿绍，于1937年到了特劳恩施泰因。12岁的若瑟于1939年在那里进入总主教区的修道院，他的哥哥格奥尔格也在他之前就读于那里。那是希特勒执政的年代，若瑟感到了空气中即将来临的风暴，但在巴伐利亚省及其家庭浓郁的天主教环境的保护下，他闯过了这一关。那里的反纳粹态度虽并不激进，却十分鲜明。随后纳粹主义的到来直接殃及若瑟本人，修道院在他入学后不久便被征用，他被迫登记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未曾参与他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6岁的他被分配到慕尼黑市防空部队，虽然是一名士兵，他却能够和其他修生一起继续学习，在该市的一所高中就读。他于1944年9月退出防空部队，被派往布尔根兰服役，并在此后因感染而被送往特劳恩施泰因军营。在德国崩溃前的最后几个月的混乱中，他逃逸返回家中，但在美军到来时，他被当作战俘同其他5万人一起被押往乌木附近一个极其恶劣的露天大监狱。6月16号，他在最终获释后重新回到家中。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他的思铎圣召坚贞不渝，尽管当局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但若瑟在慕尼黑和弗莱辛重拾学业，以成熟的灵修分辨为圣职做准备，并在文化和灵修均出类拔萃的人物的陪伴和指导下，以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钻研神学的世界。这是他开始熟悉圣奥斯定思想的时期，这位圣人将成为他一贯最为热衷的作者和基本依据，但他也兼顾当代伟大神学家的精彩著作，例如亨利·德吕巴克。1951年6月29号，格奥尔格和若瑟在弗莱辛主教座堂从慕尼黑总主教米俄尔枢机手中领受铎职，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虽然热衷于神学研究和教学，但对若瑟来说，铎职始终是他在喜乐、感恩和巨大责任感中所活出的圣召之首要层面，并同时将礼仪服务、圣道和牧灵关怀与对文化的反省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禁铎后的新思铎被分配到慕尼黑的一个地区做一年的堂区工作，身边是一位非常热诚的本堂神父，他以极大的决心和兴趣完成了这项任务，以至于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他称其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因此，如果将拉钦格的个性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冷漠或抽象，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搏动于他心灵深处的是牧灵的敏感度。然而，研究和学术生涯的道路似乎更适合这位显然在这一领域天赋异禀的年轻人。通过1953年关于圣奥斯定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他如愿被授予讲师职务。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中一段几乎悲剧性的艰难时期，原因是与慕尼黑大学的两位权威教授及他的导师格特利布·索恩根以及迈克尔·施马师就他关于圣文都腊的论文发生了公开冲突，这篇论文最终被接受。拉钦格于1957年获得讲师职称，然而这些张力将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位此前已因其出色成果而被广泛称道的年轻神学家遭遇了新经历，他受到的批评之严厉甚至从根本上危及到其职业生涯。抛开争论的作用不谈，他在最后明确地指出，羞辱是必要的， 对一个年轻人有益的是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接受批评，被迫经历一段挫折。由此，拉钦格成为教授，这是他人生经历中持续了20年的一个重要阶段。最终，这一时期使他能够活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照教，从事他渴望做的事情。不过，这个阶段也经历了许多不同时期。在担任弗莱辛大学性理神学和基本神学讲师后，他应邀担任的第一个讲席是自1959年至1963年在波恩大学讲授基本神学。他后来转入明斯特大学讲授性理神学，后来又在图宾根大学，最后还在雷根斯堡大学任教。他出色的大学教学质量，内容深刻，阐述清晰，语言优美准确，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学生们为听他讲课而挤满课堂。对于这位教授出身的教宗，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些品质余音绕梁，并在阅读他的文件、聆听他的讲话、教理讲解及讲道的时候，在更广泛和普遍的层面上欣赏到。
缅怀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文章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放松休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概括简略介绍不同种类可以帮助放松休憩的方式，然后较深入地探讨游戏玩耍嬉戏，继而探讨游戏治疗。按维氏词典，放松休憩的同义词多达99个。若把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休憩的方式分类，大概可划分为静态与动态的，或按类别可分为可让我们享受的休闲活动，提供娱乐与乐趣的活动，或让我们感到宽慰缓解作用的兴趣。放松休憩可以是个人进行或是团体小组方式进行。相信在具体生活中，我们尝试列举一些常会安排或喜爱能帮助我们放松或感到放松 休憩的活动，例如郊游、旅行、露营、远足、散步、游车河、观星、观日出。球类，游泳、健身操、骑马、登山、太极拳、潜水、跑步。观赏电影、舞台剧、舞蹈、音乐表演、魔术表演。家族聚餐、朋友聚会联谊、宗教社团聚会、嘉年华会。泡温泉、养生、按摩。收藏物品、参观博物馆。种植、饲养宠物、观鸟。其他用之不尽的活动方式。然而，在这众多的活动中，我们要特别探讨常会被忽略却是非常重要的游戏玩乐。按心理学研讨，游戏玩乐是生物性的需要，如同身体对休息的需求一样。相信很多人会听过一句源于16世纪中期英文谚语，可翻译为只知道工作不会玩，也会变笨蛋傻子。笨蛋傻子的意思是无聊的人，无情趣的人。换言之，不要让工作占满生命的全部。布朗博士从他自己的研究以及从生物学、心理学、神经学知识综合，他解释玩乐的意义和对生物的成长、对人的人格成长的重要性。游戏是一种可以有规则或没有规则要跟随的自由玩耍。动物和人类成长过程的生活中必须有的经验。游戏是培养动物和人类的社交和运动技能。为人类，这些技能是日后创造性思维所需要的，因为游戏在大脑发育和社会融合中的作用就是形塑大脑，开发想象力，激活灵魂。游戏在人成长过程中的角色主要是激发或启发创造力，鼓励创新，培养增强主导和控制能力。游戏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透过游戏的社会化交往，滋养了信任、同理心、关怀和分享，并且也帮助及加强理解公平和正义的能力。此外，布朗博士也提出，玩耍的反面不是工作，玩耍的反面是抑郁。他认为，游戏玩耍的七种特性对儿童的人格成长有极大的帮助，并且也能为成人提供情绪健康治疗的功用。
游戏不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的目的，玩耍不会带来食物、金钱或住所，不是游戏没有目的，而是不是很明显。直到人们在生活中缺乏任何重要的游戏时，才开始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玩耍不是职责所必须的，不能强求，游戏必须自由进行。当人们被迫玩游戏时，不会自由玩。某些活动为某些人是游戏，但为另一些人来说可能不是游戏。游戏玩耍是让玩耍的人感觉良好、有趣和刺激的事情，是解闷良药。当人们参与游戏时，会忘记时间。人要活在当下，要接受时间似乎飞逝而过，甚至不复存在的真理。当人们玩耍时，时间并不重要，因为太专注于当下的活动。 在游戏过程中，人们停止思考，停止正在思考的事实，因此人们不再装腔作势，并试图控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根本没有考虑自己。事实上，玩耍时，人们能够尝试不同的自我面貌。游戏玩耍提供了即兴创作、想象和追随这些新倾向的空间和时间及机会。通过玩耍，人们也许偶然发现了新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而这些新模式提供了与他人相处和联系的新方式。游戏玩耍让人想要继续玩耍，不希望它结束。为了继续玩下去，就会经常即兴创作或改变规则。基于游戏玩耍的特性和可能产生的效果，心理学家使用游戏为心理健康方面的一种治疗工具，主要是为3到12岁的儿童，因为在接受辅导时，因儿童表达力有限，无法清楚地说出很多困扰他们的情况，所以他们透过游戏可以比较容易表达问题的要点，特别是那些因疾病、医疗程序、慢性疾病、学习障碍、攻击性或愤怒行为、父母亲离婚、分居和亲密家庭成员死亡、家庭暴力、虐待、被忽视、焦虑、抑郁、悲伤等等而需要帮助的儿童。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接受治疗者对某些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制定应当策略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技巧，建立自尊，增强同情和尊重他人，缓解焦虑，学习充分体验和表达感受，培养更强的社交能力，并且建立更牢固的家庭关系。游戏疗法不仅适合孩子，青少年和成人也可能因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内心深处的感受的阻碍，可能受到认知。比如说，痴呆、慢性疾病、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物质使用、创伤和身体的虐待、愤怒、管理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及未解决的童年问题等。游戏治疗方法也可以配合其他的药物一起进行治疗。可否听过一天三大笑，医生来不了？此外，也有一句英国的谚语，愉快的心情有如良药一样有益于身体。笑与健康是两回事，笑是面部外表的，而身体是内在的，可是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人真正的能够放开心怀，每天大笑一顿，很肯定有助于身体的健康。游戏玩耍的特性正是营造欢乐环境与氛围，让参与游戏者可以放松身心，不就是有助于心情愉快，紧绷的神经、疲惫的身体得到放松和休息而减轻压力吗？换言之，玩乐游戏活动是治疗良药之一，因为玩乐活动能为生活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是帮助人寻找幸福、心满意足感的催化剂。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放松休憩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概括简略介绍不同种类可以帮助放松休憩的方式，然后较深入地探讨了游戏玩耍嬉戏，继而探讨游戏治疗。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放松休憩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25.20公尺11895千赫，30.94公尺9695千赫，40.46公尺7410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4公尺9720千赫，40.05公尺7490千赫，50.29公尺596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